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上破法篇的最后一个中道正观破法篇呢。中道正观破法篇在书本的340页，请各位翻开书本的340页。中道正观破法篇呢，它有分为四个部分，第一个是修中观义，再来修中观的因缘，还有正修中观跟中观的位次以及修习的利益，跟前面几个方法都就是那个什么从空入假观啊，它的开文次序非常的像。好，那修中观的意思呢，修中观义啊，这边有谈到，他说前面呢第一个啊，从假入空观是属于不生子观来破法片，它是属于自行的部分比较多。之后呢，不生生子观破法片是从空入假破法片呐、啊，它一往是化他，那是属于以化他的成分比较多。现在属于不生不生子观破法片，中道正观破法片，双非自他又双照自他，生不生即不生生，然后不生不生。他说这三观最后呢，你还能够把三观啊变成一心三观，就是三者合为一，三者相即，一心即一即三，一即三，一即中即假即中后，自不自，自非自非复自。然后不生生即生不生，即是不生不生，然后他非他，这全部上面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说不双非不双照啊，双种种的分别都是为了让我们容易了解啊。好，这个部分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分为四个部分齁，那现在来看一下修中观的意思。修中观义呢，它有分为藏通别圆，就是四教为什么都要修中第三观。以四教来修第三观来说的话，你会觉得会吗？应该不对，没有错。藏教的话呢，他这边有告诉我们，藏教啊，他这边不需要修，但是呢，他有为什么不需要修，他有把理由列下来。三藏教不需要修，是因为三藏教的菩萨是属于四字来造的，是属于用四字造熟，他三藏中的菩萨用四字造熟。二圣呢，他是用虚假入真，所以他都不修第三观。那佛的二弟周竹啊，异于弟子。假设第三观的话，做离有无离无之说啊，只是离有无二见啊，他并没有另外一个中道，只是离有设作第三观呢，他是离有无之说，那个并不是真正还有个第三观可以来观。这个在前面的部分啊，我们有讲淡中不淡中，还有空有，那那时候他有没有开出淡中，还是那个淡中是别按另外一个，还是说他是从真谛里面安出一个中，那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再可以回头各位参考前面的部分。那再来是中通教的部分，通教呢它有分于有没有变别教别接通还是原接通。那如果他没有接的人，他不需要，因为如果没有接的话呢，二圣本身是用提法入真，菩萨是慈悲入假。好，所以说如果他有接的话呢，那就是属于他本身是属于道观双流，就是空假双运，空假双运，那就是跟其他的弟子不一样，就是为佛，就是佛会，他是国头无人，他会转入别跟缘，他去，那他这第三观呢，他说有没有跟藏教一样呢，他说第三观是一样，他是属于他并没有另外一个理开出来异于真，他是由真当中开出一个宗开出来的。好，19行，那顿根的人呢，只能在于通教没有通到别，就是别没有接通顿根的人。那立根的人呢，立根的话则就是会被接，会被转注接到别根缘里面去。那立根的人呢，被接立者被接，被接以后他才开始用中道正观。那不被接的人呢，则不需要，不被接的呢，则不需要第三观。好，那别教的话呢，空假二观未立，不暇第三观。别教的话，如果他还没有完成空假，空从假入空观，从空入假观，这两观还没有完成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办法来修第三观。等到他前面两观完成了以后，他才会来修第三观。这部分呢，在342页，我们已经帮各位画完线了。那各位再补充画下第6行的部分， 就是二观呢，前面的空观假观是属于方便，他最后要回于中道正观。所以说虽复如必须啊，既然是必须的话，就必须要，他虽然说中道正观是最后的，但是他前提你必须要有前两观，如果前两观没有修好，你根本没有能力修第三观，更不用谈一心三观。所以呢，这是要照次第而修的，最后一心才会修到一心三观。这个部分呢，虽然是在书本的安排上是属于后面了，可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，各位在那个禅定境的地方啊，他就有讲到，您先修次第三观，而后就融入融会，而后转入一心三观。好，原教的部分呢，它是初心即修，初心即修第三观。原教不尔啊，原教止于四圣破。两惑见惑思惑即入中道，一生可办，一生可办。所以他原教呢，初心始至中道，也就破前两惑。好，那这底下有一个譬喻啊，譬喻物则有三重啊，一种是属于器械钝的，身体又很疲惫的，又没有脑袋会去想一些权巧方法的、啊、这种人就是必须要先破前两个啊，之后才能够破第三啊，所以他就必须要迟回日月，耗很多时间。另外一种人呢，是属于身强力壮啊，兵器也多的啊，智慧又很高的、啊、他一天当中就可以破三重啊，他当然不需要等待时节啊。所以这个一心三观跟次第要不要次第修啊，他就说如果您是原教的人，就是属于第二个，身壮兵力全多啊，那一次就可以修直接同修，而且一次就可以入到一心三观。那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哦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根性钝的，我们还是慢慢来。那根性力的他根本也不需要等到你还要去检责你是不是根性力，应当听完他现在所说的，您早就已经开始起修中道正观，而且呢很快的就快要正正过了齁。那再来小节的部分呢，原教初心即修三观，不需要二观成就啊。好，这是原教的部分。好，跟上面这个譬喻是一样的，好，这譬喻是一样。那修中道正观的因缘呢，跟刚才修从假观的那个因缘啊很类同，但是不一样。因为修假观是属于为了化他，是圆他，修中道正观是为了要能够入中道实相，它是圆上，只要是圆与佛为所圆啊。圆他的话是因为你自己离苦，希望他离苦，以他的慈悲心众啊，希望他也出来。那你缘上是希望成佛，以佛的无缘大慈满弘誓愿，求佛的智慧，学佛的大方便利，修牢强精进，以达成佛果，这就是属于缘上的部分。那我们来帮各位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呢稍微画一下。第一个是无缘慈悲，无缘慈悲呢是属于如来慈悲，在343页的第一行和第二行的部分。那这个无缘慈悲呢，是因为你缘如来，所以叫做无缘，你没有所谓的缘，你缘的对象就是如来。那如来又不是一个你确定像众生你还有一个极限一个在那里，它是如来是属于一个普覆法界的一个理。那你普覆法界，拔苦本为究竟乐啊，那就是拔根本苦本啊，与究竟乐。那上面呢，前面两观的词，词有表边表，那如来词呢没有期限，所以说你叫做无缘，就是没有一个期界，没有一个际限，没有一个际限。如来词即无际限。好，那无缘词呢，无缘词的话呢，也是只有谁才有，无缘词独有如来才有，独如来才有。众生心性就是无缘词，但是无缘词即如来才有。好，画好了齁。再来第三，再往下呢，今天呢他介绍了这么多齁。那现在呢，他说前面的词啊，假观作意，上面的词就是属于假观作意而成。今天的中原中观的无缘词呢，是属于任运无情啊，为一手出狮子，令彼调伏啊， 令彼挑服，就像磁，这个磁石吸铁无需而取，磁铁并没有作意要去吸，它却能够令来吸铁呀。所以它这个中观的无缘磁是任运无请，如磁石吸铁，这个磁就是磁铁的磁，这个慈悲就是说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指慈悲的石铁能够，慈悲的石头能够吸铁，另外是磁那个磁性的磁，两个意思含在里面。再来满弘誓愿的部分，满弘誓愿的部分呢，他说啦，满弘誓愿的部分他有个故事，就是百川溢不能溢海，就是百川流入海中，不能够把，还是没办法呢，有所谓的会满出来的问题。所以说伽罗龙王啊，所盈全池一盈即满啊，那中道正观亦复如是，它就像是百川不能溢海啊，知一切苦啊，断法界即修无上道正究竟灭啊，为本愿故，所以说须修第三观。那求佛智慧呢，求佛智慧就是求如来的一切种子，求佛的知见，求佛的知见，眼见知见啊。好，前两观呢来比喻佛法，就像盲人呢暗中想要画画，但是呢不能够睹见啊，对落坑坎啊。那如果修中道正观，就好像如果修中道正观，就像有目足而后能够到清凉池啊，那前两观呢，这就是暗中睹见不能到啊。所以今天想要得见呢，如来实眼实相就只有止观才可以成啊，所以必须要修中道正观第三观。学大方便呢，344页，中道正观这边开始学大方便。学大方便就是学谁的方便呢？学如来的无魔善权、无放大用、助手楞严种种的神通，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力啊。那这善巧方便力呢，底下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弥勒用权饮食啊，净明大师用食饮权啊，那两者呢互为一个啦，两者呢，一个是弥勒说啊，不退转行，不退转行啊，就像是追扣净明之巅啊。那净明以喝吃一生补处啊，就像追来扣净弥勒之巅啊，互为颠锤，那颠跟锤两相敲击而后成天子气啊，这是他的故事。这边第四行，你们看到第四行就是弥勒先为天子说不退行，这个故事开始的下去。好，然后净明经怎么弹劾他那个故事呢，就那是从生得菩提爷呀，然后呢弥勒又怎么回应他，净明又怎么弹劾他，两者的对应，然后呢天子，这当中的天子文，天子是那个第四天子啊，文玄武无生人啊，所以这二大事的一个垂颠跟扣啊，令难悟者悟啊，悟什么，悟难悟法啊，令难悟者悟，悟无悟法，如果没有方便，云何而立来能够立他呢？那所以啊，佛智呢，大概学大方便，佛智颇以难以思议啊，方便随意说，佛智也难可测，也无人能得解，必须要令百千的种种的方便呢，令那一种根钝的人能够妙气当中啊，妙悟还中。那劳强精进呢，他说欲为大事啊，需要大功用力啊，大用功力，你必须要好好的努力啊，必须要好好的努力啊，像是菩萨上得不息，何况你想要得菩提都必须不能休息，何况呢你未得之前怎么可能会休息呢？前面的空观假观功赏为少啊，那今天呢你要如果真的好好修中观，你所得到的酬赏啊是功盖天下，所以为了这个赏穷解济，为了大精进，你必须要好好的来修第三观。再来正修中道正观，开始要介绍他的修法了。正修中道正观，他这一关呢是主要是在破的对象是破无明，是破无明。他下面先比较的，先要在谈之前先比较空假中，他都是用空假中三观的比较，然后来衬托出何谓中道正观，免得让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差异点，而且他也可以方面是可以了解差异，方面还可以了解他当中的次第。比方像空观的话呢，空观他 它主要是但只有主要是以观因路戒心三假之惑四句推求观这个为主。那假观的话呢，是以观假为主，假这空观是观真，那假观呢是以观假为主。那观假它本身呢，他说因为观空智能够令不空，于一点心中点是万行啊，而后发法眼之病啊。那今天呢，观今天是要什么观法？今天是中观。今天呢，这样的一个中观，你要对治无明呢，也是一样，亦复如是啊。那这个亦复如是是怎么观法呢？他说啊，诸法绝了啊，一切诸法原足绝了，可得是明啊。而今天却不是，岂不得就是无明啊。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切诸法是原足绝了，那就代表我们还是被无明所缚啊。那观这个无明呢，有三番啊。第一个观无明，第二个观法性，第三个观真缘啊。观无明为三番。好，第一个呢，他观无明，就是无明呢是与空假之智与心相合啊。那观此二字，从法性生，从无明生，从哪里而生呢？然后你会发现无明啊，无明不实，无明不观中道。然后呢，你无明如上以后用四句来破，如此广破呢，就像前面在破见惑的时候因成假当中所说的。那中观里面呢，他就开始要具中观呢，是不是具有三观三止？你要来观无明，中观有没有具有不观中道？那中观能不能具有三观三止呢？中观能够具有三观，当然有哦。下面这个请各位翻到346页，中观具有观穿观、观达观，还有持不尽观，还有这个不止止观，不止止观哦，不观观。来，穿观穿观，观穿观呢，观穿观，观破智障啊，名为观穿观。然后如果能够安心持理呢，叫做观达观，观达观。今天这个理是不思议，第一义空，那就是持二圣代二圣的完空为智慧之完空的空，我应之为智慧。而此法性呢，非智非不智，所以中道正观本身具有观穿观、观达观，以及持不观观，以及持不观观这三观之意。那它有个故事，有个譬喻。譬喻第一个是说，像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的一个暗中遥见诸物啊，不审视人物啊，你看到那个树啊站在那边，你很难判断它到底是人还是树啊，你就看到一个东西站着，你没办法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人依六分动向啊，人有六分动向，那那个树木干的话应该是属于不动向啊。久住观之啊，心未是物啊，但是你虽然认为说它没有动，那应该绝对是树枝站在那边，树干站着，可是你又没办法很清楚的确定下来，因此而起了四句子啊。那这四句子呢，急欲动向啊，动就叫无常相啊，种种久观不以定，然后你把它以为是常，不起四执，但是你的无明却还没有破啊。那把无明破掉了以后，才能够呢定知一常一切常，行大之道，才能够无留难故啊。好，再来往下的话是中观是我具有三子，三观是不是具有三子？346页，中观具有三子。中观具有三子呢，是哪三子呢？就是止息止、停止止跟不止止。他一样有一个故事在，他这个故事就是说，像《涅槃经》里面有个持戒比丘观无从水啊。他说那既然是无从水，那当中动的人是从还是尘呢？那如果从的话就有身相，尘的话没有身相啊。一直观着观，观了很久以后，虽然知道是尘，可是他也不确明了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无明有四性啊，那这四性就是属于生动相啊。如果没有四性，无性即无生动啊，所以知道不动亦不决定啊， 所以虽然不决定，可是你决定观常住不动，最后呢二生死二边流动，你前面两个子观都已经把它止啦、啊、今天唯有无明火转未息，这时候你用止息止来达观本源，就是无明心止，叫做止息止，安住这个理叫做停止止。那常住之理呢，非止非不止，就是属于对无常而动，名之为止，叫做不止止。那上面这地方有一句在第二五行的部分，第五行的部分呢，这地方是无明无自他共无因性，就是无明是主词，那这个 无呢是当成动词，无明没有什么，无明没有自他自性他性共性无因性，无明没有这个属于无罪，无明毕竟不可得，无明没有后面这一些受所有词，好，没有这个对象，自性他性共性无因性，所以无明事实上是毕竟不可得。那下面呢复次呢，自障心当中就会有三假，所以从这里面来看的话呢，四句原来我们谈的四句，四句就只是关门，不要以为它只是文字上谈的，它就是在做一个关检，对于我们所执着的法，我们所认为的法，做一个观检的动作。所以离开这四句则没有观处啊，善巧方便的因门而通见于中道。好，所以见中道时非即四观，非即四观，当你真正进去以后，你自然就是说你也会知道原来你所证的并不是这四句，这四句只是一个方便法而已。往下呢，第一个是观无明，第二个是开始观法性。观法性呢，我们来稍微帮大家念一下。他说上面四句呢是关于智障求无明生决定颇得啊，就像是暗当中的见到尘物啊，未是尘物啊，不是是尘或是物啊，那这时候就必须以观来观法性啊。那观法性当无明心灭，法性心生呢，还是法性还是无明心没有灭，而后法性心生呢？还是法性无明心亦灭亦不灭，而后法性心生？还是无明心非灭非不灭，法性心生呢？这就有四句。那四句它就分别破。如果是灭而后生，那这个灭，这无明是跟法性是相违，又灭又何能生呢？那如果无明不灭，无明那法性又生，那明与明就会并列，这两者也是相违。那如果共生的话，就会有前面两种的过处，因为第一个是生跟灭是相违，第二个是明跟灭也是相违，就是无明跟法性也是相违的。那如果离了无明而后生，那离了变成无因，离则不可，那你今天无明灭不灭跟法性生不生没有相关性，这又不对了。因为我们都会说一个法性能够见法性的人，他无明必定很薄，那两者一定有相关性。所以他说啊，你这样子四句简则不可得，不自不他不共不无因，就是四句一一中性法回转，四句善巧悉谈，四句呢悉是悉谈善巧即得能悟啊，那就是能够通四门此，虽未得悟啊，决定为此中道正观能够破无明啊，常如是学更不愚修，就是你常常这样的四句来观检啊，你不需要其他的观检，你好好的观检，你的止观功夫，你在断惑修正路上绝对功不唐捐啊。再来208页，观真修还有圆修，真修圆修，真修圆修的部分呢，对不起，不是208页，是346页的下面27行哦，是真修跟圆修的部分。那真修跟圆修呢，请各位翻过来347了哈，我们现在从正文，从347开始。这里面呢，真修圆修第一个呢，在第五行地方，四词有两家，一个叫做圆修，一个叫做圆修显真修，一个是圆修灭，然后真修才会自己显。那第一种说法呢，和第二种说法，然后它这里面呢，就把它开为四句。你如果说圆修而后显真修，还是圆修灭而后真修自真自显呢、啊？他说，如果真自显，那应该是属于自身啊；由圆修而后来显真修，那应该属于他身啊。真修圆修合，那就属于共身；如果是离开真修圆修，那属于无因身。所以您四句求自不可得啊，四句求自不可得，也不得无自啊。好，也不得无字。 亦不得无智啊，那待智说无智，智无故说无可待啊，那说无智亦无啊，说无智亦无，说无智亦无啊。那最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如果你只真修圆修是事的话，那就不能够发真，也就变成是智障。如果不执，执与不执，如果是执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不执的话，那不执的话它就会成为叫做四门，就可以弃离，就可以弃离，就即得弃离。若得弃离呢，理非真，非缘，非共，非离，不可说是，若有机缘亦可说，那就是因为种种的悉谈方便。所以千万要记住，不可以无复定止，随缘亦说，闻即得道。好，那真修圆修呢，他这边有帮我们提一下和什么叫做真修，什么是圆修。他就说，无常生于常啊，因无常而果是常啊，从依然子生旃檀树啊，从法王种性中生，这是属于真修。那涅槃云的话是无明，因灭无明得菩提灯啊，非内观非外观而得是智慧，无得之得以是得意。入空的话，这属于入空意，以是得道，得什么？得无所得，属于入空。得无所得是属于入空，这边画一下，无得之得以是得到无所得，你能够得到空慧，得无所得，入空。无所得即是得，好，那是属于入假。那得无所得皆不可得，双照，你有得又是，但是你得到的是无所得，那是属于中，好，空假中。诸菩萨等或生一偏生一门啊，下面种种啊，就是位于真修无修那地方在谈。各位就把这个逻辑抓好，不要有个定止，不要有个定止，那你怎么去观检？用四句去做观检，那四句观检背后你还要有一个经教，那最后还有你还有一个方法，让你能够在观检的时候啊，不是用刻意的作意的去找东西来观检，而是你日常生活当中随念随习，然后甚至你在思维就随时随地都在做观检，不用等你有空再去做刻意的观检，那个就要靠你要有一个方法，让你的心念很快的一直在随时随地在被筛检，那那个筛子你要能够用方法修成功。那我常常跟大家推荐就是习道观加念佛观，这个已经说了不下 N 次，近乎于无限次后，大家要自己加油。那下面的小节的部分呢，如果用四门来修观的，或是属于乐欲，还是说什么是疑啊，或对治或入第一悉檀啊，好，这些呢明眼之人呢，他是属于依意不依语，有自知者呢必不生疑啊。但是如果是无目无解的话，除劳敏怪俱可异乎啊。所以就是看到底他是明眼之人还是无目之人。所以上次跟你讲，你修念佛观啊，加无道观，加那个什么习道观，有个好处啊，那念佛观它本身又是可以消罪障啊，那念佛一生啊，消恒河沙的罪障啊，那我们在修习道观的时候又能够知解无常，对于因缘的因缘开发非常有帮助。所以这两者，一者是灭罪消迁啊，一者是增福开慧，两者合着修，既不相违，又是呢互为互相呢相辅相成啊，对于大家把它拿来以后作为观检的时候的前面那个筛子啊，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好，那中道正观的一个位次与位阶呢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谈哦。